各位好，今天6月17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这期节目我其实一直想做，就是聊聊为什么日本的文化在世界上显得比中国牛逼那么多。但是呢，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新闻抓手，因为做新闻评论的嘛，你需要一个引子，你才能继续说这个事儿。那正好有这么个新闻，正好5月30号的时候呢，有一个演员叫朱一龙啊，应该挺有名的，我因为离去国日久，已经不太知道这些演员都是谁了。然后呢，他在那个长城上啊，替那个 Lululemon 做了敲了一段鼓，就做活动嘛，对吧？活动叫"遇见长城"，通稿写的是什么呢？擂响中国大鼓。然后这视频一传开之后呢，一帮就是鼓乐玩鼓乐的人就说了，说这不是中国大鼓啊，这东西这个是日本的太鼓啊，应该叫做长弄太鼓。我看了一眼，那东西应该没错，因为你在日本的时候，你经常能够看到它各种各样做的活动啊，它都是有这种，有很多都有这个鼓来参加的，因为鼓是日本的这个一个非常明显的文化标志嘛。那它的包括像什么那个筒形的那个鼓身，还有架设的方式，还有那个擂响的那个方式，那个基本上来讲，确实可以确认是日本的太鼓的一个变体。那然后这东西就是完了以后呢，就好多人就说这事儿嘛。朱一龙也很多粉丝，现在粉圈也很厉害，就说这东西啊，这个是唐代的羯鼓。羯鼓呢，其实您不用去查了，羯鼓您给您说一个东西，您就知道什么玩意儿了。您见过那个腰鼓吗？就是陕西扭秧歌那腰鼓吗？基本上跟那个形制相差不远。还有那个朝鲜族那个鼓。就是挂着那个鼓敲的，也跟那个呢，相差也不远。因为中国的这个太鼓的这个东西啊，它因为木头，不，中国这个羯鼓这东西啊，出土的全是那个陶啊，或者是什么其他一些那种木质的，就是因为它没有办法那个在墓葬里保存嘛，是没有那种真正意义上实物的。不过它这种压腰的这种形制，基本上也是那种，而且它是两边是这么敲的，它并不是一个就是整个的这样梆梆梆这样的敲。所以呢，这东西你就是找一个借口吧，而且是说什么呢？就是他在自己的宣传材料上说的也是说这个太鼓，在演出流程上说太鼓这事儿吧，其实哪个是这鼓从哪儿来呀？没什么太多的这个可说的。这个从羯鼓上讲，这个羯呀，就是原来我们所说的那个就是一个少数民族，现在已经消失了。然后呢，这个它是从那块来的，本身也不是中原文化里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它是唐朝本身就是从外来学的，因为唐代嘛，唐代是一个兼容并包的时代，尤其是唐朝创立者李家本身也有这个少数民族血统，这地方是从这鼓本身是从西域过来的，而且呢，最早从哪儿呢？是从这个印度过来的，也不是中原文化的一个原产物嘛。因为中国的原产物的乐器其实没有特别多，那比如说编钟、编磬，然后包括笛子、箫，还有埙，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反正就是原产的乐器其实没有多少，它更多的时候都是从那个包括像什么西域，主要还是从西域传过来的。你比如说像这个琵琶呀，甚至于锦瑟，我们都知道有一首诗嘛，李商隐的“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就差不多是像这个，这都是从那个，都是从西域那边传过来的东西啊，包括阮呐什么这些东西。所以呢，这种东西吧，就没有什么意义，说你非得去讲究这个。但是这件事好玩在哪儿呢？各位，就是特别有意思的是，你即使反对这个，就是说它不是中国大鼓，它是一个它是日本太鼓的人，但只要你一说起来，对吧？就是看到这种鼓这种打法，首先第一个是什么？这是日本的，这个。你就不用去想，好多的人只要是包括你去世界上，你问所有的人，他对亚洲文化稍有了解的，你不用说了解那么深啊，你稍有了解，知道日本，知道这个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的，你问他这鼓敲的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首先第一件事，日本的，对吧？他就是这种印象早就给别人都造成了，那。在他们心里啊，包括中国在这个 diss 这个活动的这些人，也是这个有气势的这个鼓乐这一块位置，就是日本占住了。 有意思吧？但这个没办法的事情，你让我现在说起来的话，你哪个是特别牛逼？你说那个张艺谋在那儿讥讽啊，还是那个什么，还是那个黄飞鸿，就是李连杰演的那版黄飞鸿，在那儿敲那个将军令。他那个男儿当自强的那个核心曲子是将军令，也就这个。但是实际上他那两个东西的气势，你跟日本的这个太鼓你真比一下，你马上能看出其中的差距来，这个相差其实是相当远的，真的。这不是开玩笑，你这个、我们不能说因为民族感情你就是把这个艺术方面的东西你做一个非常就是不太就你不承认是没有意义的，对吧？人家都是说这东西有气势的古乐，首先你想到的是什么？是日本，而且是这个东西不是在日本那个，不是光在日本的这一个古乐上。你如果是到全世界，你到西方国家受过教育，或者是至少他知道一些亚洲东西的人，你要想看很多东西，人家你问他，你这是亚洲文化代表的是谁？他举出来的例子十个有八个是什么？是日本的。真的，这不是我开玩笑，因为我走了这么多地方了，人家一说起来的啊，我知道你们亚洲这个，你们那个武士道，你们那个寿司啊，对吧？你们这些东西，你们的茶道也很好啊。我说我他妈中国人啊。他说哦，难道这不是中国的啊？想想啊，这是日本的，就是他是用这种模式来建构自己对亚洲的想象的。你拿过来这些东西一摆，人家一说起来，你说起亚洲，你有什么东西？人家说的这些玩意儿，十个有八个，你信不信都是日本的文化？而且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会反复的。有一条线，你会发现是什么？你要想找活着的唐宋，你就得去日本找；你想看立着的那个唐代的这个建筑，你最古老的几座是在奈良，对吧？比如法隆寺，然后呢，鉴真东渡之后主持盖的那个唐招提寺，各位你们应该去看看唐招提寺，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它的那个格局，你就可以看到是唐柱的那种格局，而它那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但是唐招提寺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它并不是在这个奈良的主景区，主景区是在这个叫什么？就是那奈良公园那一圈里。那唐招提寺呢是要开车还要走几公里到边上一个地儿去看那个唐招提寺，好多人呢就不去了。但是实际上真的非常值得一看的一个地方，而且它的那个鉴真的那个墓也在那儿，单门一个墓园。那边的那个青苔也维护特别好，也是值得一看的。这些东西这就岔开说一句了啊。所以说呢，你想，换句话说，你还有其他一些东西也都在这儿，比如刚才我说的茶道，对吧？那个你想喝宋代那种点出来的茶，点茶嘛，对不对？那抹茶你得去看日本茶道去。那中国自己是什么呢？朱元璋啊，好像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明初的时候，朱元璋就一道命令呢，把那会儿那个团茶。就是那一团一团龙凤饼什么的就给废了，废了之后呢，就从此大家就喝这个散茶或者就开始泡茶了。所以宋代那套点茶这个手艺啊，在本土就没有了。那你要是想喝这个东西，你得来日本。我在这儿说一句啊，其实我不太喜欢喝抹茶，这个可能是喝惯了铁观音了和这个和普洱了，真的喝就是发酵茶呀，还有炒青的这种东西，我对这个抹茶有点喝不惯，这可能是口味上的原因啊，这就另外一说了。所以说这为什么会是这样？这有一个常见的规律，就是作为接收的这一方啊，它往往比输出的那一方啊，它那个把这套东西当回事儿。对吧？就是中原呢是这套东西的产地，然后它因为它是原产地嘛，我就一直在动啊，一直在改啊，你也不太当回事儿。那把旧的淘汰就给旧的就给淘汰了，但是呢，在接收这一方呢，他觉得这东西挺稀罕的，我呢就要保存好，不能给它走形，不能给它这个弄岔子了。所以呢，就是它一代一代就这么给你完整的保存下来。就在这个文章，在节目一开头啊，跟各位聊的这个接骨，这个接唐代这个接骨啊，实际上来讲，在日本还是有保存的，中国已经没有了，因为日本从当时遣唐使把这东西学过，因为唐玄宗喜欢这玩意儿嘛，好像他写了一本书叫什么接骨录啊，还是什么，就这么一个这个一本书，然后呢，这个接过去之后， 就给搁在日本的这个雅乐这一块了，然后这又一点一点的就给一直一直就给保存下来。你要想今天听唐代的雅乐，这个包括这接骨的这些东西，你得来日本听，因为它给保存下来，中国没有了。这就是不一样的地儿，就是它就给接收方就保存的特别特别好，就是当成范本，它是神特神圣特神圣的，一招一式全都给仪式化的给你，全都给你在这保存住了。那这个呢，中国这边是不太一样，在哪儿呢？一个呢是原产地它有一个这种新陈代谢，对吧？这个他也不太当回事，反正都是我自己的，我他妈现在要变一变了，就我无所谓了。这是一种情况，这是一个正常情况。另外一种什么呢？它还有一个特别反复的这种断裂，就是它的每一个朝代啊，虽然你看着他说这个像是没变，有一个演进，但是实际上很多时候是一个非常大的裂层。一个呢，就是我们都一直都知道这个元朝蒙古入侵。其实这个都还不能算是完全的这种都把这个责任归在元朝。在元朝之前，就各种的这种叫做你甭管是五胡乱华呀还是什么，这些就是北方的这少数民族入侵，然后呢把这个整个中原文化，你它现在叫做融合，实际上很多东西在那会儿就断档了，它是没有办法再直接延续的。那没有了就是没有了，对吧？它就没了，它就消失了。然后呢，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元清这种朝代，它时间会比较长，它元朝还短一点，清朝200多年。虽然你说我是满族人，但是我对咱大清啊实际上感情不深啊，说白了真是感情不深。而且我觉得他妈清朝那个服饰包括它的这个它的玉器不错啊，因为有和田包括其他也瓷器也很不错，这是达到了巅峰的一些状态。好多时候啊，就当然也不是说完全的巅峰，还有一些前面，因为宋瓷也很也一说这玩意儿我就兴奋，但说别的不聊这个。那就是但是他的服饰和他的其他一些这种行为习惯其实我并不喜欢，我可以说是相当不喜欢，虽然我也是满族人。那可是呢，中原文化在这方面断档的也很严重，这些其实严重也算也就罢了了。其实更严重的是什么？说白了，到了20世纪的时候，就是咱19几几年的时候，几次三番啊，是主动的跟自己的传统过不去，对吧？你比如说吧，新文化运动要打倒孔家店，这是吧？文革你要破四旧，对吧？就能把一门手艺和一套规矩一代一代传下去的这个活动，基本就已经停滞了。就我们一说起来，百年老店，前两天我在那个推上还跟人说，还发帖子还感慨呢，京都都堕落了。那天我骑车去拳馆打拳回来的时候，路过一个店，人家明码就上头写出来创业50年。京都这倒霉地方，你甭管怎么样，你别说创业50年了，你创业100年，你敢在这吹牛逼，都有一堆人出来给你打脸。他现在就能创业50年，他都敢拿出来做招贴了，这搁原来京都想象不到的事儿，真的是想象不到的事儿。但是这个你怎么说呢？可是你别觉得50年少啊。50年，你中国这个传统传下来的这些店，一下没改的，就这没改主的，一直传下来的有几家呀？一家都没有。公司合营的时候都换了主了，它不是这个时候了。我那天有一年去那个叫什么八廓街，八角街，就是那个谁，转着，就是布达宫旁边那条街，居然上面写一个10年老店。我不知道他是拿自己开心呢，还是怎么着？但是在那块经营10年，确实是一挺牛逼的事儿。你能干10年呀，对吧？这也是，那这就是中国的现状。所以他这些东西你是给断的几乎差不多了，然后你再回，这是再往回再找吧，对吧？而且日本人干事啊，还有一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东西啊真当回事，他给立成道。你就好多人就是在说日本，哎呀，这什么都是个道，为什么呀？那因为啊，道是什么？道是可以把这东西的整个规矩和一套说法，从头到尾的规矩、段位、流派，然后再加上一套哲学，这么搁起来。你比如说吧，那个一期一会，对吧？茶记这些东西，那都是在这搁着的，它的哲学上也是有的。所以呢，就是它有一个什么叫家园制度，对吧？流派的掌门人一代一代的世袭，把怎么传下这件事儿，做成了一个一门有人专职在管的这个生意， 说白了真是生意。那所以他历成这个道。你比如说你这花茶道，我说了花道对吧，插花，然后呢这个写字文，这个香道啊，这个武士刀的这个使用方法，就各种流派吧，在这个剑道啊对吧，然后这空手道啊，这些东西实际上来讲它是什么呢，它是把这些东西它给具象化了。他把这些东西成为了真正意义上自己的一种传统，而且是可以有一套完整的东西流传下来的玩意儿。中国有没有这个？有，不能说完全没有。你说你的茶也好，你的花也好，你的字儿书法也好，你的这个香也好，对吧？这文人全玩过，对吧？文人全玩过，但是而且呢，玩的其实是相当的精。这个必须要承认。如果各位对这些笔记小品，然后还有这些中国奇奇怪怪的东西你有爱好的话，你会发现中国人玩的一点都不差。但是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它大体停留在一个就是所谓的文人雅趣的这个层面上。那讲的是什么，个人的修养啊，品味啊，它散在每个人的身上。就是你比如说吧，这个书法我其实有一个体，但是我没有是某一个这个门派，对吧？你学我这个题，你也不是我这个门派的弟子，它是一个是散开的。然后呢，你的花也是，花道也是如此，插花的这个，然后要不是香，玩香的，都散在每个人的身上，它没有成为一套，收拢成一套什么呢？你有名字，有规矩，外人照着都能学的一套东西，这个是没有的。你可以看这些东西都没有。那有人说这是一种生活小道，对，没错。这种东西都是生活小道，你天天的这个一说就是日本有小礼无大义。可是你要知道所有的这些你所谓的大义，它是用什么东西来体现的呀？它是从小礼这儿来体现的。没有小礼的时候，你说什么大义都是瞎鸡巴扯。就是其实特别简单这件事儿，对不对？一说那日本队在那看台，日本球迷在看台上捡这个垃圾，这个叫小礼，对。那人家看到的是什么？外人看到的东西叫大义，这个国家的人牛逼，比你们那块骂人然后一堆垃圾要好多。你再说自己有大义，你那义在哪儿呢？我看得着吗？你现在舍身取义，你给我取义，我先看看。比如说中国队没进世界杯，一头你撞死了，你也没有啊，是不是这道理啊？所以这些东西你不要小看它，是一个生活上的这些层面上的东西。它你说哎呀，这都得能叫道，对。那东西就是道，这东西叫什么？在中国古语里是有一个说法的，叫树尽于道，就是你把一件东西你玩精了，你自然而然就知道什么是道了，而且那个道是统一的一个道，它就能体悟到大道之所在，这就是本事。人家是把这套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有名字，有这个有规矩，你照着往这边走，去接近这个道。这是他有这个逻辑，这有这个逻辑的。所以就我给大家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吧，武士跟忍者和中国功夫的区别，对吧？就是功夫这条线你说起来，你中国牛逼不牛逼啊？中国武打，香港武打片，中国武打片很牛逼啊。然后那李小龙，这个成龙，他成功的把一个词变成了英文词，功夫，功夫，对吧？我们大家一说功夫都知道，还有少林寺啊什么东西，就是中国文化在海外最硬的几个存在，功夫是其中之一，对吧？那这个问题在哪儿呢？但是你功夫输出，你是输出了，但是你输出的是什么东西？你是什么？你跟武士跟那个忍者，你输出的是什么？你知道武士是什么？武士，咱就把这武士这形象当作有一种销售来讲，比如说，我们就把从那个经济上讲，或者是说从销售上讲，日本武士卖的是什么？武士文化卖的是什么？它是一整套的生活方式，它是它的活法，怎么活着，它是怎么死，对吧？你看它这个刀是怎么回事，它是怎么克制的生活，然后切腹樱花，这一套的意象下来，这是武士，这是武士的整个的文化，它有一套武士道的说法。所以这个东西你中国的这功夫是什么？你就是一个打斗，你有各种各样的技巧，你如何如何？你今天你在如果我比如说吧，比如说我练这个包括比较现代的极真空手道，对吧？咔这一哎，他依然有一套自己的这种仪轨的形态。中国没有，剑道这个东西它也有一套仪轨的形态。那你说起来那个竹刀算什么东西？那不就是一个器具吗？但是你走的时候你就不能够直接从那刀上跨过去。 这就是他的规矩，你穿的他的道服，你怎么样，你就要尊敬这个地方这个东西。所以这套东西中国武术里是没有的，一点都没有。后来他什么四方一啊，这种就作揖啊，如何如何，全是后来的。他而且是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仪式感，对吧？甚至于中国武术的所谓的段位也都是从日本这块才学来的，原来是没有这些东西的。这个玩意儿这是很重要的玩意儿。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当后这个文化推广，那新日本有一个人，他是18几几年生的，他1933年就死了，新道户造什么，就写了一本书，就是叫什么呢，就是武士日本的叫什么武士道，日本的灵魂，就是新道户道作，写了一本书叫做武士道日本的灵魂，西用英语写的，然后给那个西方人看这事儿。就是这本书出来之后，日本这个东西就立住了。可是你要知道，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武士都他妈没了，就他已经那个禁刀令都已经30多年过去了，武士都已经挂，都已经整个阶层都没了。但是他把这个东西，他把这个东西包装成一个他的生活方式，给打磨漂亮，跟那漆器似的，咔给世界端过去了。这个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你西方一看，我操，这牛逼啊，对吧？这多牛逼啊！这种东西是包含他的生活的，然后它是一种生与死的，它有这种美感，一下在这就搁这儿了。而且呢，而且同时，您知道还有一是什么特别好玩的事呢？中国人也干这事儿。当时中国人有两个牛逼人干这事儿，一个是谁啊？林语堂。林语堂写了一本书，用英文写的，叫《五国与五民》。还有一本书呢，是叫《中国人的生活》，我记得应该是反正我印象当中啊是这个，看的时间太久了啊。还有一位老兄叫什么呢？郭鸿明写了一本书呢，叫做这个，在他是在1915年吧，写了一本书叫《中国人的精神》，就这玩意儿，他这个都是英文的，这二位英文是极好。他比这个日本这哥们儿吧，他的英文他的见识都远比这哥们儿要高。但是这中国人写这书，在西方就没有人家那么牛逼。这有两个原因，为什么呢？第一个呀，哈，是那会儿日本处于一个什么呢？上升期。他是直接把这个日俄战争打赢了，明治维新脱亚入欧了。他在那会儿，我是解释什么？我解释自己作为一个新兴的一个强国，我是为什么会强的？日俄战争打成那个德行，其实实际上日俄战争打的，真的说起来，日本的这个战术挺傻逼的。这没什么可说的，真的挺傻逼的。但是啊，人家就打赢了，生生打赢了，拿人命填也填赢了。那西方就震惊于啊，这个传统的强国会被一个东方的黄皮猴子给打败了，这是为什么？正在有这个疑惑的时候，这本书出来了。我给你解释一下，我这个国家跟别的地方为什么不一样，而且是我跟你们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的。我跟其他的传统的亚洲国家不一样，我的武士道，我是跟那个骑士是跟你们骑士道是有关的，对吧？我们的这个分封的这个建制跟你们原来这个欧洲这个分封也有相似之处。它本身的这套解释，它一个呢是因为我首先我是强国，对吧？那甲午我打赢中国了，哎，日俄战争我打赢俄，当然，哎，我忘了这本书是日俄战争之前出的还是之后出的，反正他是赢了，对吧？那这个问题我给你去解答。所以说呢，你这样的这种东西写出来，它是一个我国家我一个赢家的一个名片。那林语堂跟郭鸿明写这两本书啊，出于什么问题呢？这林语堂这个书啊，他写的还是不错的。他是一种呢，就是讨巧，他是介绍一下自己这个文化，然后呢，在国外呢有很大影响。可是呢，他并没有形成一套像日本这样的完整的一个解释度， 这是有问题的。虽然他的解释度也很强，包括赛金花给赛，哎，不是赛金花，赛珍珠，哎，那算了，这不重要了。然后呢，这个就给他做序啊，什么这些东西给他推广在这边，那他还是可以有一些这种就是说西方是接受的。辜鸿铭那个就更扯淡了，他把这个你一战以后的这个，包括这个美国的，不是包括这个西方世界这些东西，归结于你不如我中国，就是你们这文明太傻逼了，但你要向中国文明来寻求智慧，对吧？他就用了这么一种方式，写的聪明吗？聪明，英文好吗？好，人家就是说操，你呀，这不就是一大号阿 Q 吗？对吧？儿子打老子，就只能是这么说呀。你本身是一个输的国家，你现在是一个在崩解、在衰落中的国家，你用这种模式去说你要跟我学，就这大概就像网上，你比如说有个叫什么封糖小猫之类的，忘了它到底具体叫什么了。你跟我说事儿，老子连眼睛都不带看你的，你再说怎么样？你是一个傻逼吗？对吧？你没有这个资格跟我说这个。所以这个东西呢，你跟这个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然后以一种靠拢西方文化的，跟它有一种对比度的一个东西，让西方能理解的玩意儿出来这本书，你的宣传效果能一样吗？那差得特别远。所以以林语堂和辜鸿铭那么大的学问，那么好的英文，那么好的文笔，写出来的东西没有这个谁日本人写的这么好。所以说你这个玩意儿能，就是这方面你就出问题了，对不对？所以说呀，这些东西那从那会儿你就已经在落后当中了，不是从你现在或者是说二战之后。当然你二战之后啊，这是第二波的事儿，就是在那之前也是一波，就是包括像是什么这个美就是这个欧洲在学日本的一些艺术，对吧？就是包括他的浮世绘啊，包括他旗下的东西大量的进入到欧洲，这也就是明治以后啊，这些东西包括欧洲的这些画家大量的学习这些，那也得日本这边，这是第一波他的文化输出，人家就已经占了先手了。那第二波的时候呢，就是日本打赢了，打输了，日本二战打输了之后，他换了一种方式往外送文化了，就是这路子比上一波啊走得还远。干嘛呢？他这波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这个市场还有创作者，什么动画、漫画，从手冢治虫一直到这宫崎骏，然后龙珠、宝可梦、游戏，你是任天堂、索尼、寿司，从80年代就开始就扑向世界了，对吧？你中国扑向世界的是黄焖鸡米饭，你这你不就扯了吗？铃木大拙直接就把这个蝉送到了美国的知识界，一下就风靡了，对吧？那影响了这个当时垮掉的一代人。就这帮人，很多人就接受到这种东西了，这种美感，你无印良品的极简呀，村上春树啊，就是全世界整整一代人呐，就是头一次接触到的日本的时候，接触的全是他们自己挑着看的、挑着玩的、挑着吃的东西。这是什么？不是哪个政府摁着你要喜欢的，他这东西契合了整体的当时的审美，他一下就把这东西给挑过去了。中国同一段时间你在干什么呢？对吧？你要不然是内战呢，要不然呢是这个老毛咱蜡烛的时代，封闭着呢，然后你在改革开放，精力全压在这制造业上面了，压在挣钱上了。美这件东西，输文化输出的东西真没想起来，就输出的东西全是一般，要我看来基本上都是比较垃圾的一些玩意儿，对吧？就是后来呢，他干嘛呢？一觉得说这不对，我怎么干呢？那我就干嘛？我是这个办孔子学院，然后呢，这搞国家形象工程，做大外宣。这从一开始也就不一样，是什么概念呢？一个呢是政府按着官方下场推的一个玩意儿，在别人看来呢，天然的它就有一个宣传那个味道。但是呢，你一宣传，肯定人就防备啊，对吧？而且是你也知道，原来政府的宣传基本上是审美上是出问题的，你不可能有好的这种情况出现，所以呢，这个东西就不行。然后另外一边呢，就是这日本这一边，它是由这市场自发的，创作者一波一波的起来，一票钞票计选票嘛，我一票票用钞票一投出来这文化，然后出去攻城略地，那这是真的呀，人家会接受啊，对不对？就是你人们呢会接受自己信得过的东西，你一旦有怀疑，你就不可能去接受它。所以说 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你这东西，它这两者之间呢，差距是非常大的。你拿这个孔子学院，你花了这么多钱，它是花钱去的。你跟日本出一个宫崎骏，你能比吗？人家还是挣钱呢，对不对？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有这么大。当然也不是说中国没有好的，你比如说吧，这几年有几样东西是往外走了，《原神》。原神确实是不错，虽然有很多人说他抄那个抄叫什么旷野之息啊什么这乱七八糟的这个东西，有没有这种因素可能也有吧，这不重要，但是它出来了，对吧？还有黑神话悟空，虽然这个东西呢也有人说抄，那但是呢或者是说它在封闭的圈子里，但是终究还是有出圈的地方，对不对？ OK， 那也是属于有点全球级的热度了。那抖音啊什么这个国风的这个现在所谓的这个汉服啊衣服啊什么的，它还有一个网文，很多人不太知道，在国外这网文，中国的网文很流行，对吧？那但是它正好证明了我刚才说的，就是它是什么？它是创作者跟市场它这结合做出来的东西，它不是官方宣传出来的。什么是这个你一个好的文化输出？好的文化输出是挣钱的，这最简单一件事，它是挣钱的。日本是挣钱的，中国是不挣钱的，那就叫宣传。它等中国挣钱了，这些东西那个东西就叫文化输出了，区别就在这儿，就很简单，就在这儿。所以说呀，哈，你另外再说一个，你说中餐，对吧？这个说的我比较熟的领域了，是不是？中餐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亚洲文化输出，因为全世界哪儿都有。我可这不开玩笑的讲，我走了这么多的国家，70多个国家，几百个城市，我还没见过说哪个城市里没有中餐的。几十年前去非洲，我居然能在那个一个哪儿来着？我操！我他妈都能找到中餐。当然那个变异的已经变异的连妈都不认识了。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是中餐，这个东西它就这么牛逼。但是呢，这个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中餐呀是怎么出去的？它是便宜的、日常、管饱，对吧？就这些玩意儿出来的，这跟中国当年出去的这些人有关。你比如说去美国，为什么中餐在美国实际上不是一个高档餐饮？因为最早来美国的是那帮劳工啊，你或者是说卖猪仔过去的，他们干嘛了？他们吃的东西能好到哪儿去？对不对？所以一直以来就有这个印象。当然，中餐在美国有没有高端的？您甭跟我争，对吧？有，我知道有，甚至于我还去吃呢，对不对？但是那是少数。可是你再看日本料理，日本出去咔叽一弄寿司出去，贵讲究，对吧？这是文化在这儿呢，它是一个艺术，往这一搁就好。为什么很多现在日料是中国人开的？因为那玩意儿他妈能是卖上档次，能卖上钱去。你卖左宗棠鸡和卖那个李鸿章杂碎，那东西他妈卖不上价啊。对吧？你我卖寿司多那什么呀？我去纽约的时候看过那个，我还问呢，我说这寿司不对呀？然后说人家说怎么不对呀？我说我从日本过来，他说日本过来了不起啊？这肉寿司就这样，得您牛逼，我能说什么呀？对不对？是中国人干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日本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是把这中餐实打实的咔叽红烧肉什么就送出去了，日本呢把那个特别体面的高级被供起来的玩意儿。形式给送出去了，这就不一样。那个就是脸面，人家一想起来这个文化，它就是能够代表的。你这个就拿一饭盒，你看各类的美剧或者其他一些东西，这上面有一个画了一个那个画了一塔的，对吧？那饭盒你就可以去吃去。说实话，那塔我看着都有点像日本五重塔。这当然是开玩笑了啊，开玩笑了。所以说呀。你绕这一圈，咱们聊这么长时间，你回来就回到最开始新闻说那片鼓的这个事件这上面，就是一样东西啊，它在世界的心目当中，它算谁的？跟它谁最早发明的，其实关系不大，真的是关系不大。然后呢，它算谁的？看的是什么呢？是这门谁还留着这门手艺的活儿？对，你就这么简单。对吧？你就是他，还有看一什么呢？谁把它做成一套，它可以传出去的这个整体成系统的一个东西， 你中国你再怎么样，你看比如说举一例子，中国那个茶道，其实中国原来啊，在原来的时候，在点茶的时代还有茶道的，后来的所谓的茶道都是近些年发明的，是没有真正意义上茶道的，那你也没有这个规矩，你也传不出去，日本这个就一直留着，这就是如此。所以说呢，谁就是这做成这套传出去的这个东西这个样子，那替他替谁替哪个文化进行代言，就不是说他原产地是谁，他重点是谁能够使他，谁把他真正做成产品了，对吧？这个才是特别重要的事儿。那就是中国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老想着这发明权是我的，对吧？你我这我先有的嘛，对吧？你这个本来就是我们的呀。你在西方还有一个叫文化挪用这种概念，这都是瞎鸡巴扯。为什么？是发明权呀，就是从来就没有能在这方面决出胜负。这个古这事儿就弄得特别清楚，对吧？论源头，这东西从哪儿来的？西域，对吧？经过这个叫印度西域，然后传到中原，就比如说它是接骨吧，就是这么就当它是接骨，对吧？那论现在谁还能把它给打出来？你说是谁？日本，就这接骨真正的这个地方在日本，它保存在它的雅乐里。那你如果想弄一个这种雄壮的大骨，你抄的是谁？日本太古。太古里有没有这个接骨的这种成分？中国大骨的成分有，对吧？日本的鬼太骨啊、长东太骨啊，这都里边都有。但是人家自己推陈出新了，在这边人家这成了这种表率了。你说这东西发明权在你，其实发明权也不是你的，你就说他从这块源流最早的源流都已经没了，后来是我们的也没有用，这个东西全都没有用，看是谁让这东西活着能留下来，你没有就是没有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还有说什么呢？这就是中国为什么始终在文化输出上你跟扛不住日本，在任何的一个受过教育的文明的国家啊，不受教育的当然他也不太知道，你如果现在谈到这个亚洲文化代表的时候，往往他们举出的例子都是日本，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